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北领地两个集群感染的基因组测序今天公布，西澳洲州长选区办公室收到死亡威胁，被迫关闭。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数百名移民被转移到一仓库。美国判处匿名者 Q 41个月监禁。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确定北领地两起独立的新冠病毒基因感染是否相关的基因组测序结果将于今天发布。在北领地最新上报的新冠病毒本地感染病例中，有8名原住民，其中3人来自 Catherine， 5人来自偏远原住民社区 Robinson River。 首席部长冈纳鼓励公众继续积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The situation of both Robinson River and Catherine is serious.
Robinson River 和 Catherine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 Delta 病毒在家庭内传播的速度之快有目共睹。目前我们尚且无法确定病毒是否已经传播到 Robinson River 和 Catherine 社区或更广泛的地带。我们敦促自11月11日起去过 Robinson River 的人，无论是否出现症状，都请接受病毒检测和隔离，直到得到阴性检测结果为止。
前维州工党议员阿德姆·索姆尤雷克准备重返维州政坛，阻止议会通过拟议的大流行病权利议案。索姆尤雷克认为该议案在大流行病疾控方面赋予州政府过多的控制权。自本周一以来，反疫情封锁和反疫苗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外举行示威活动，高呼自由的口号，甚至有人还对州长安德鲁斯发出死亡警告。但安德鲁斯也回应说，他信心已定，绝不让所谓的一群小丑暴徒破坏他的疾控进程。
They are essentially attacking the safety of my
这些人攻击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人，但我要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不做到确保每一个家庭的安全，我绝不罢休。我也不会让行为恶劣、令人发指，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的一小群人的行为去伤害维州人已经取得的杰出成果。
The amazing job that so many Victorians have done.
该议案预计于本周内在议会内获得通过，届时将给予州长和卫生部长宣布大流行病和发布公共卫生令的权利。
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将于今天宣布一项计划，如果工党上台执政，将给予30,000个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在家受教育的机会。工党表示，将为150,000个家庭和小企业提供光纤到户的国家宽带网络服务。这也是工党参与明年联邦大选竞选纲领的一部分。阿尔巴尼斯指出，新冠疫情也凸显了居家学习的学生对高速宽带网的需求。
西澳州州长麦高恩位于 Rockingham 的选区办公室收到死亡、强奸和炸弹威胁，被迫关闭。麦高恩和其选区办公室员工因西澳州政府管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包括推行强制性接种新冠疫苗，而备受指责。麦高恩谴责这些威胁信息令人发指。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威胁要我的命，威胁要强奸我的员工。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因为这不会让政府改变政策。我们需要倡导接种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前列腺癌基金会呼吁将澳洲的研究资金增加一倍，并设立在5年内挽救超过16,000名男性生命的目标。前列腺癌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杰夫·邓恩教授表示，越来越多病例在癌症晚期才发现得病，这表明需要进一步的教育，以鼓励男性主动提出并尽早接受检测。如果你的父亲或兄弟患有前列腺癌，请你与你的全科医生讨论前列腺健康问题。你知道它可以在任何年龄发作，这种癌症在老年男性中更常见，但它也是一种可能出现在年轻男性身上的疾病。该组织的目标是在2040年前消除可避免的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 做出这一呼吁之际，前列腺癌基金会将在11月25日发起澳大利亚第一个捐赠日 Giving Day， 为前列腺癌基金筹集资金。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内容。滞留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数百名移民已经从营地转移到一个大型仓库。白俄罗斯政府表示，其已经向这个临时庇护所派出了医疗队，并提供了食物和床位。据称，该庇护所的许多人正在考虑返回国籍国。艾哈迈德是一名伊拉克库尔德移民男孩，他与他一岁的弟弟一起来到了该中心。他说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My brother, if he die, what I am doing?
如果我的弟弟死了，我该怎么办？也许今晚他会死，但我来到了这里，我现在的生活是安全的，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俄罗斯呼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最近两国边境的冲突中保持克制。土耳其外交部长卡武索格鲁重申了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拥护，呼吁亚美尼亚官员停止挑衅行为。
We said it 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了，阿塞拜疆并不孤立，他永远不会孤立。我们现在重申，亚美尼亚必须看到这些挑衅行为是徒劳的。他肯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也永远不会带来结果。这场冲突是自去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半独立地区发生为期6周的战争以来爆发的最大严重的敌对行为。这场战争目前已造成约6600人死亡。在俄罗斯斡旋下，双方似乎维持了停火协定。
美国联邦法官判处一名参加美国国会大厦暴动事件的人41个月监禁。该人名为杰克·安杰利，被称作匿名者 Q 萨满法师。作为时任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的他，在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安杰利在9月对妨碍司法公正罪认罪。他曾与数千人冲进国会大楼，试图阻止国会对拜登总统当选的认证程序。安杰利在被拘捕前曾发表长篇演讲。法官表示，安杰利的数次所作所为试图说服法庭他在正确的道路上。
一名塔利班官员表示，在喀布尔西部的一个什叶派社区，一辆小型货车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另外3人受伤，没有人表示对爆炸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周6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该爆炸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这是过去7天里发生的第3次爆炸事件。
据披露，在英国出租车爆炸事件中丧生的嫌疑人至少花了6个月时间购买制造爆炸装置的所需要的材料。11月14号周日，利物浦妇女医院外的一辆出租车被爆炸装置引爆。英国警方表示，埃马德·阿尔·斯韦尔敏当时也坐在出租车上，他似乎是单独行动。英格兰西北部反恐负责人拉斯·杰克逊表示，这名32岁的男子4月份在该市租了一处房产，至少从那时起就在为一个装置进行相关采购。
昨天，希腊民众在雅典理工大学举行集会，纪念1967至74年反抗统治希腊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学生起义。当时的希腊军政府血腥镇压了起义，造成多名学生死亡。在该周年纪念集会之前，希腊首都部署了5000多名警察。前几年，每年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游行经常被暴力事件所破坏。人们在纪念馆和1973年11月17日被坦克撞倒的大门上留下了鲜花，向受害者致敬。
印度正在关闭首都新德里周围11家燃煤电厂中的5家，以努力应对空气污染问题。此前，印度颁布了建筑禁令，并无限期关闭所有学校和大学。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执行主管安努密特·罗伊·乔杜里表示，这些激烈的措施是为了阻止情况恶化。
But it is not a silver bullet that is going to just clean.
但这并不是一个万全之计，不能立刻净化空气，因为只有在强风吹拂的情况下，大气中的污染物才会从印度上空消失，否则你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你能做的就是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不恶化已经严峻的形势。
网球方面，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以6-3、6-2战胜俄罗斯选手鲁布廖夫，轻松晋级 ATP 总决赛四强。而斯特凡诺斯·齐西帕斯因肘部受伤而不得不退出比赛。德约科维奇希望在这个赛季结束的赛事中获得他的第六个冠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6:29，一澳元可以兑换0.726美元、1.038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3亿元人民币、5.655元港币、20.19亿元新台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
墨尔本阵雨有风，最高温度25度。
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6度。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6度。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 SBS Mandarin,Mandarin Podcast 以及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以及在微信平台上关注 SBS 中文视频号，在 Facebook 平台上关注 SBS Mandarin 收听、收看、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